RTI 剧场，
各位听众，在今天将为您播出名作家华野女士的长篇小说集当中的第十二集《高秋》。华野女士喜欢把自己的作品比喻作猫，就跟她本人一样，温暖却有原则。在严谨的构思当中，不仅文笔顺畅，更富于幽默感，所以最适合做广播剧，让读者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暗示当中去体会人生的真谛。母亲的话我听起来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我的父亲居然是一个有同性恋癖好的人。但是母亲那一提，我记起那个皮肤白皙、身材略带矮胖的，我们管他叫郭叔叔的人。父亲是常常跟他在一起，告诉我他跟郭叔叔是结拜的好兄弟。有一回周末的时候，我从学校里回家，听到起居室里父亲跟他那几个母亲嘴里所说的狐群狗党的朋友言笑的声音。我推开门进去，他们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小白脸的郭叔叔是紧紧地靠在我父亲的身边，我父亲的一只手正不停地抚摸着郭叔叔搭在他膝盖上的一只手。同性恋，同性恋这回事儿，我听起来比听到鬼怪的故事还要不真实。记得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出外国影集，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谈恋爱，但那个男孩子后来告诉女孩子他不能跟她结婚，因为他是个同性恋的人。那个女孩子哭得好伤心，男孩子也非常难过，但是两个人只好分手。我看完了之后完全不了解，同性恋的人为什么不能够跟人结婚？他是生理上有什么畸形或是缺憾吗？否则既然他爱那个女孩子，为什么不能跟她结婚呢？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后生了我跟默可哥，那么他不至于是有毛病的，为什么他又不喜欢跟我母亲在一起，而情愿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呢？我不懂。我母亲的解释也只到了我父亲喜欢那么样，习惯那么样。他喜欢并习惯把个男人当女人。老天爷，一个王德兴的习惯已经够我吃惊了，还有一个更使我吃惊的，我的父亲。天底下还有多少我不能相信但又不能不信的怪事。母亲离开我父亲不是他的过错，无知的我无缘无故地把他错怪了这么多年。他说他常常梦着把我抱在怀里，我何尝没有半夜里梦见母亲醒来落泪的时候。我的拒绝母亲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自己的自私、偏见跟固执，所以承受的苦楚也大部分咎由自取，但连带的给了母亲这么大的痛苦。今生今世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对她补偿了。高秋醒了过来，睁开了眼，看到我连忙从床上坐起来。
哦，摩诃，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看着他，他仍然是一副大人物对待小女孩的目光看着我。对他发病前跟我的一段情，不知道真的是已经给遗忘了呢，还是高兴的借着这个机会再也不认账了。我心里低沉而又悲哀，但的确在医院和医院中的他给了我一份相当深的感触，使我并不那么单纯的悲伤。我看着窗外那一大片春日的阳光，再看一眼高秋缭乱而夹杂着不少灰白颜色的头发， 清了清喉咙回答他说，
来了一会儿了，不是我把你吵醒的吧？
当然不是。
他穿上了我递给他的晨袍，看了一眼床头桌上的电钟。
哎呦，都3点钟了，我也应该醒了。
许其威呢？
我睡的时候他才走的，去看看家里有没有信什么的，大概待会儿就来了吧。
早上做了些什么检查？
做过了电脑断层摄影。
本来不是说下午才做吗？
是啊，但是院长跟医生都对我好得很，特别替我安排提早在上午了。
哟，原来成天说众生平等的人到了自己身上也还是要求特权呐？
不是那样，是医院方面慈悲为怀，知道我心里正是每分每一秒的不安，因为我既担心检查的结果，又担心检查的过程。
检查的过程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我在检查前签了字，如果检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跟医院医生无关。
做这种检查会发生意外吗？
医生告诉我，可能我这一种检查要做2遍，那是说如果第一遍没看出我脑子里有什么问题，
那就再检查一遍看清楚。
是的，这个时候就得注射一种叫做 Angiography 的针药。
哇，你连注射的是什么药都知道啊？
啊，我是事后向医生请教的。那种药注射了以后，电脑上面所见的影像便有了颜色，医生可以借此把病人脑子里的情况看得更清楚。但是那种药会让某些人发生严重的过敏，如果解救来不及，病人便会因此休克死亡。
你没有过敏吧？
我是一个怪人，我在检查的当时并不过敏，所以医生准备了抗过敏的药站在我身边等着的时候，我平安无事。检查完毕，许其威陪我回病房，病房里我坐在床上开始写日记。
那时候你还不忘写日记？
我当然更要把那种经验跟感觉点滴不漏地记下来嘛。
当你记日记的时候，你过敏了？
是，我开始头部跟2只手发痒，而且浑身开始燥热起来。我知道是过敏了，就告诉许其威，他便跑去告诉护士小姐。等到医生带着抗过敏的针药跑来，已经过了10多分钟，我的过敏情况并没有加剧，还好像已经到达饱和点，正开始慢慢的减轻下来了。
那么那一针还是打了吗？
为了安全起见，医生还是替我注射了那一针。
所以你困了，刚才睡得这么好。
是啊，照理说通常在医院里我是睡不太着的。
现在你觉得很好吗？
很好啊，只是觉得口渴。哎，麻烦你给我一杯温开水好吗？
我给了他一杯温开水，他接着眼色温柔地望着我。
摩诃，谢谢你当我发病的时候对我这样的关心，许其威他都告诉我了。
我想我也是神经跟精神的可笑的。
他吁了一口气，喝了一大口水。
摩诃，说了这半天，你怎么没问我一个问题？
没问你一个什么问题啊？
最重要的问题，我检查的结果啊。
我想我不需要问你这个问题，当你醒过来，我看到你的表情，我便已经知道你检查出来的是什么结果了。
哦，你现在终于相信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了吗？啊？
正说着，床头机上电话铃声响了，他正在继续喝开水，我就替他接听。听着的时候，我心中一个大震动，那是一位苏太太从美国挂来的岳阳电话，找史密斯高。
Mr. 高，美国挂来的。
我把电话交给了高秋，他脸上浮起了一份喜悦的神情。
哦，
要我回避吗？
嗯，
边心神专注地跟着对方说话。
喂喂，你啊？是的，我方便方便。你现在人在哪里？怎么知道电话打到这边来啊？啊？哦，我是今天早上进来的。 我前几天参加一个会，一半的时候人就迷迷糊糊的，后来什么也不清楚了，就好像是就是那个样子的，前后加上睡眠的时间大概六七个钟头。嗯哼，嗯，后来醒过来一切就又恢复正常了。嗯哼，哦，先做了脑波测验，一切都正常。哎，现在我很好，尤其是现在我听到你的声音。哦，到这来是为了安全起见做一次电脑断层摄影。是 CT scan 啊，早上已经做过了，一切都很正常。嗯哼，你放心，我想顺便在这做一次体检。嗯，对，明后天回去。是啊，检查的时候我也对那种药发生过敏，只是很轻微，并不是当场发作的，所以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发病的原因呢？啊，事实上呢不叫病，医生说是一种暂时性的丧失记忆，说可能因为太疲倦或者紧张，房间里空气不好等等，让脑子里一时之间不对劲了。嗯，是，这是医生说，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这个样子。嗯哼，所以并不是一种病态。我也问过医生是不是因为用脑过度，他们说不是，说脑子生来是给人用的，只有越用越灵光。是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不应该用脑，那么哦，我想再过几天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不会吧，我想不会耽搁我的行程。哦，对，出国的手续我也办得差不多了，只等着是，这一次大概还是个把月的时间吧，或者多逗留些日子也说不定，都看是是。嗯哼，好啊。文章吗？刚刚开始，大概一两万字不到的样子吧。是，还是长篇小说。故事，得了，你知道我注重的不再说故事。是啊，这些日子来我真的相信自己，哎，真是应该感谢上天的，还早呢，没把握，目前说起来都还早，还有的慢慢的磨的呢。真的，难道我对你还要说谦虚的话吗？你对我的信心总是比我对自己的还要大。是的，我知道，你放心。哎，对了，那你自己怎么样？身体都好吗？晚上怎么样？啊，要服一颗蛙脸五。告诉你，我有的时候需要一颗蛙脸二，但是人家说那种药不好，所以常常心里嘀咕着，觉得吃不是，不吃又不是。你说医生要你放心的用蛙脸五，啊，真的吗？啊，嗯，
他跟他才真的是一对。他吃 Valium 二，他吃 Valium 五，换了我哪有办法给他这份安慰啊？
嗯，我知道的。也许你应该吩咐我不要太注意身体，而不是要我，难道不是吗？如果那一天我能够完全不理会我的臭皮囊，你又是对我有这样大的信心。嗯，是，我知道，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啊。好，我知道。好，我们再联络吧。
黄燕女士的高秋今天。